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病毒专家林小旭表示，新冠溯源仍然是悬在中共头上的一把利刃。
那总的来说，这件事情仍然是悬在中共头上的一个利刃，对吧？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可能是中共的这个实验室的泄露？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台湾民间团体呼吁让李明哲回家。
中国违反国际法！
中国违反国际法！
谁把立即释放？
谁把立即释放？
让明哲回家！
让明哲回家！
全面调查在中国失踪个案！
全面调查在中国失踪个案！
美中外长就阿富汗危机再度通话，双方合作前景暗淡。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8月29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除了呼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塔利班政府合作，还敦促美方停止就病毒起源调查向北京施压，以改善美中两国关系。据新华社报道，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此前，根据8月27号公布的由美国总统拜登下令进行的情报审议结果，美国情报机构在新冠病毒来源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那么，这一无法对病毒源头做出确切认定的新冠溯源报告，是否意味着新冠溯源调查将无疾而终、不了了之？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前美国沃尔特·吕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博士。
林小旭博士，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政治溯源是美前政府留下的政治包袱，美方越早卸下这个包袱，越有助于走出目前的困境。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停止向世卫组织施压，停止干扰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议和全球溯源科学合作。你的看法？
好，那其实从王毅这个说话来看呢，他其实跟他们之前战狼的这个论调已经有所调整。那么他强调的是，美国现在的政府应该抛弃之前川普政府之间给他们留下的这种政治包袱，对吧？他这个口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里面是呼应这次情报当局所做的一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现在对外公布的只是一个综述，一个 summary。 那么这个综述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中国政府呢，中国的官员也不知道这个调查会往哪个方向走，对吧？然后国际社会呢，有可能利用这个问题给中共施加压力。那么这是这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中共不希望跟国际社会配合的这么两个理由。所以我比较奇怪，其实这份报告中居然提到了这些中国官方不愿意跟国际配合方面的这个理由，而且好像是潜台词是美国也不希望这件事给中共施加更多的政治压力。所以我想应该是中国这边王毅等、这个外交部门中国的高层也意识到美方在这份情报当局中给他们的这个压力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大，所以他们马上也调整了用词。当然这个白宫方面后来也出了一份对外的这个记者声明，这份声明中也提到了希望进一步呼吁联合国这个进行第二轮的调查，然后美国会配合，也会敦促中国进行配合啊等等。那这些我觉得更像是一定程度上像是一个套话，所以中国一定程度上就觉得这件事情上已经有了一些转机。所以当然从中共的立场上来说，他肯定还会继续谴责这个进一步的调查，他还要挡住世界卫生组织有可能发起的第二轮调查。 所以他仍然口气上会显得强硬，但是我觉得他实际上心里也可能暗暗窃喜，他觉得这件事情的这个最大的压力可能过去了，所以呢，他这次的我觉得论调算是有所调整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这份所谓溯源报告是一份反科学的政治报告，一份打着溯源幌子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责任的甩锅报告，一份编造借口向中国泼脏水的虚假报告。对于汪文斌的说法，你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汪文斌实际上意识到美国政府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对中共进行追责，所以这份情报界报告相对来说我觉得口气是比较弱的。那对于中共的这个外交战狼来说，他们当然是觉得现在可以应该更强硬一点，中国应该表现得更加强硬一点，所以他就当然是全盘否定美国这个情报局的报告啊。那这份情报局的报告中毕竟也提到了啊，这个中共政府这个不配合调查，要想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呢，还是需要中共政府的这个配合。那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也还是比较明确的，而且这份调查报告中也没有替中共背书说所谓的这个冷冻链传播啊，或者是这个海鲜市场啊，自然传播 zoonotics 啊，这种就是来自自然界的可能性，这份情报界的报告也没有背书这一点。那当然中共并没有得到他最理想的结果，所以他仍然会对这份报告进行进一步的抨击，而且呢他也知道这个国际社会上很多国家仍然觉得应该对中共进行追责的。那不管这个疫情的溯源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国际社会上仍然觉得中共在隐瞒疫情，而且让这个疫情扩散到全球这方面是让有很大的责任的。所以中共也怕这一份调查呢，就是如果并不能够阻止进一步的全球范围的政府或者民间的调查外，那么中共还是一直会有这种持续的压力，所以他当然还是想调动所有的这个宣传口径，进一步打压所有想要进一步溯源的这种民间和政府的努力吧。
那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5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继续阻碍全球调查，抵制分享信息，并责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该办公室说，就病毒起源达成结论，可能必须要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5指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全世界科学家面临的一个同样的障碍，就是缺乏 COVID-19 就是新冠病毒疫情的最早病例的临床样本和数据。这方面你的看法？
我觉得在美国情报局进行调查之前这些情况国际社会早就知道了嘛，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份情报界的这个报告呢，我觉得客观的来说你不可能指望它会有一个明确的科学上的定论，而且中共也没有说要跟美国的情报界配合，也不会提供，对吧？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防疫方面的专家去中国调查，中国政府都不会配合的话，那美国情报界的调查就更不会配合。所以在这一点上你要指望这个情报界出一份科学的报告来证明这个来源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一件事情。所以情报界实际上本来应该做的就是说，我从情报界所收集的资料里面，不管是这个内部脱离中共的人员的信息啊，或者是其他的卫星方面的信息，或者是武汉周边当时在2019年下半年里面在这个美国情报人员在中国收集的信息等等，你是要从这些情报信息里面我们去进一步分析有哪些证据是支持比如说是自然界的这个来源说，或者是实验室的泄露说，就是你这些的情报界的信息能够提供哪一些进一步的佐证，都不会是最直接的，对吧？这个证据，但是你要分析的就是说几种可能性中，按照我情报界收集的情况，那哪一种可能性更大？我觉得情报界应该做的本来就是这件事情，但是这份情报界报告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有点混淆他们要做的事情。那但对中共来说，我觉得他们肯定是不会配合，然后呢，他也是把整个溯源的问题仍然是推到这个是科学界的方面，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情报局出来的这样一个调查报告。所以我觉得中共的这种官方的说法当然我们是不感到奇怪的，他本来就在阻挠科学的调查，那么情报局的调查他更会说你这是不科学的。所以这个对于中共来说，他怎么说他都可以找到一个角度来抨击外面希望了解真相的努力。
那么没有中国的这个合作， 病毒起源就是没有结论了，对吗？
我觉得其实也不见得就一定没有结论，因为按照现有的这个证据，即使是科学方面的证据，有很多方面的证据已经把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提升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性上面。那么国际上应该进一步去追查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也同时应该要追查中共掩盖疫情这方面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国际社会一直是被忽略掉的。那么即使是从溯源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其他的国家还有民间的科学家应该是聚焦在中共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证据，他们没有提供嘛。一个是说没有动物的宿主，那另外一个是病毒的本身的这个棘突蛋白上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 furin 的切割位点，那这个位点上面它同时在蛋白和基因这个水平上都是以前的跟它相关的冠状病毒株都没有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病毒株，对吧？突然间出现这样的一个插入，然后整个这个 SARS-CoV-2 的病毒，它就相当于是在传播到人之前已经 pre-adaptation 就已经适应人类了，这个序列比较怪的。就比如说这个棘突蛋白，它有 99.5% 的这个整个序列都已经事先在人体中适应过了，所以这个更不像是一个直接来自于自然的这个病毒株，对吧？然后整个病毒株的话，如果你看它的序列，就好像是一个合成的这个来源一样，它是相当于是遗传的序列是这么样的这个单纯啊，就是很多测序的就会发现武汉的这个病毒株都是这么一个最初的病人身上找到的这病毒株都非常非常的类似，甚至连石正丽记者文章都说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如果跟过去的这个 SARS 啊，或者是中东呼吸道综合症 MERS 的这个流行情况来说都不太一样。这个如果看 SARS 的话，当年2003年你在早期的三个月里面，这个序列跟后面已经这个病毒已经适应人群的序列的话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而这次的这个 SARS-CoV-2 却不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就是很适应人群，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科学方面的疑问，我觉得是应该去进一步进行调查研究的。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共自己拒绝提供这些样品的话，是国际社会很难了解。这个2019年秋天冬天当时在中国武汉到底有没有感染的小规模的这个病例，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数据的话，我觉得对国际社会了解这个疫情是怎么起来的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还会追究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希望同样的灾难不要再次发生嘛。
据英国卫报报道呢，世界卫生组织在回答记者就有关实验室泄露可能性的问题时表示，所有有关新冠病毒源头的理论，包括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都还在台面上。世卫组织还呼吁中国科学家进行他们自己的调查。你的看法？
世界卫生组织跟现在美国的情报界的调查，就是说都没有否定实验室泄露说。因为换个角度说，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一个最新的对外的声明就没有否定掉实验室泄露的这种可能性，而之前的世卫去中国调查的报告却把这个可能性排得非常低，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世卫在这个态度上有所调整。那美国的情报界的这个报告也没有排除这个实验室泄露说只是强调内部的这个情报人员的机构看法不一。那总的来说，这件事情仍然是悬在中共头上的一个利刃，对吧？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可能是中共的这个实验室的泄露？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只不过这份情报界的报告是提到了，觉得不太可能是中国的这个生物武器。但我觉得这点上其实也应该自有质疑的，因为美国的情报界对于中共的这个生化武器整个发展的战略，他们的发展的步骤到底了解多少？这样一个90天里面对中共的这个生化武器的整体的这个发展就突然间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了解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也应该打问号。我其实比较奇怪看到美国情报界在这份综述里面会提到这样的字眼而且说中国的政府官员不了解这个在疫情爆发前不了解情况，这个有多大的这个信心度来谈这一点，我觉得也比较奇怪。那总的来说，世界卫生组织我觉得这句话没有太大的这个实际的作用，就是说你希望中国的科学人员去做相应的调查研究，那没有中国政府允许，他中国科学家能做什么呢？这不是等于是一句废话吗？
对于病毒最初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还是 首起人类感染与一家实验室有关，以及否定该病毒是作为生物武器研发的，还有相信病毒没有被基因改造的这种种说法，你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其实我觉得是相当多的证据仍然觉得这个病毒有可能是被改造过的，然后它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仍然也是很大的。目前我们大家从各方面媒体里面报道的信息来看，还有这个科研报告来看，都觉得这个病毒的这个序列本身是很奇特的，不像其他的像 SARS 啊或者是 MERS 流传出来时候的情况，然后它本身的这些独特的这个基因序列特点也更像就是有加工过的痕迹啊，它也没有动物的宿主等等。中国方面检测了几千例的这个，不止几千例啊，总共八万例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样本，而且扩大到湖北省全国范围内检测了八万多个不同野生动物的样本，居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是阴性的，这个本身就非常不可思议了。按照 SARS MERS 情况下，一般来说你在这个疫情在人类中感染之前，这个动物中肯定有一定的传播，那这个当时 SARS MERS 至少也有1%到4%的这个动物的样本是有这个血清阳性的那在这个野生动物市场 SARS 中这个比例就更高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证据是让人质疑这个病毒的是不是有实验室泄露的来源，我仍然觉得这种可能性国际社会应该是非常重视的，同时要进一步了解这样的这个不能争议的研究在中国所做的这类的研究跟中国军方这个生物武器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方面我仍然是觉得是国际社会应该调查的重点。
好的，谢谢你。
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8月30号是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等11个台湾民间团体在这天召开联合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具体定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释放日期，并向心急如焚的家属说明，他们担心李明哲明年初服满5年刑期之后，中国可能以其他理由，比如以剥夺政治权利2年为由继续关押他。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违反国际法，
中国违反国际法，
刑满立即释放，
刑满立即释放，
让明哲回家，
让明哲回家，
全面调查在中国失踪个案，
全面调查在中国失踪个案。
这是11个台湾民间团体于8月30号所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所呼喊的口号，充分显示出台湾各界对李明哲明年初可能无法刑满出狱顺利回家的担忧。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于2017年底因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褫夺政治权利2年。李明哲入狱至今已经有4年半的时间，关押天数也超过1623天，但近来因新冠疫情之故，他的通讯权遭到严重剥夺，健康状况也不明，让身在台湾的家人非常着急，其中最让家人担心的是李明哲的出狱时间不明。对此，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等11个台湾民间团体于8月30号所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要求中国政府在李明哲服满刑期后让他顺利回家。他们还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向家属确认李明哲明年初的释放日期，并要求陆委会介入向中方了解李明哲的近况。李明哲的友人说，今年初以来，中国即以疫情为借口剥夺家属和李明哲的通讯权。李明哲的前同事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去年一月初因为疫情爆发，中国就以疫情为由不让家属跟明哲有任何接触。
他说李明哲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令亲友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和确切的出狱时间。郑秀娟说，
我们知道明哲的身体并不是很好，这1年多来没有了他的讯息，我们非常的担忧，转眼之间已经4年半了。我们很希望不管是基于中国的法令，或是基于国际的人权的要求，明哲最晚明年就应该要回来跟我们同在。
对于李明哲刑满出狱的确切时间，台湾民间司改会倡议部副主任张驰推估应在明年4月中旬。 张池在记者会上表示，
按照中国的刑法第47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76条，李明哲的释放日期应该是在明年2022年的4月12到14日左右。可是呢，按照中国的法律，其实刑满之后不一定会马上获得自由。
张池指出，李明哲除了5年刑期外，还被判处褫夺政治权利2年，这很可能成为中国继续关押他的借口。张池说，
按照中国的刑法第58条，他们是在刑满，也就是有期徒刑刑满之后才会开始执行。
换句话说，张池担心明年4月以后，李明哲很可能还要面临2年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张池说，按照中国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如果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话，李明哲明年4月不仅不准出境，后续还可能受到中国公安部门的监督管理。根据不少中国人权律师的经验，他们出狱后通常还会继续遭到软禁，也就是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一种颇受国际人士诟病的秘密关押制度。因此张池呼吁
台湾政府要持续积极的跟中国政府去交涉，去确认说这样子的刑罚到底是不是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以及比例原则。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义林表示，中国在处理李明哲一案上已有多侵害人权处，例如联合国已正式受理调查李明哲于2017年3月19号在中国被强迫失踪的经过。邱义林在记者会上表示，
李明哲其实也是台湾在1971年离开联合国之后第一个被联合国的强迫失踪委员会正式受理的一个人权侵害的个案。
邱义林还说，若李明哲明年4月后还继续遭到关押，就是再一次的被强迫失踪，那将是非常严重的人权侵害。他强调，李明哲刑满后，中国政府不应借故再限制李明哲的人身自由，因为那将逾越原判决的内容，也违反国际法中禁止任意拘留的规定。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在记者会上也批评，中国司法过程不透明，完全无法符合国际法的最低要求，因此任何人入境中港澳都非常不安全，尤其是香港于2020年7月实施香港国安法及其43条的实施细则之后，任何人包括外籍人士进入中国所属领土，人权处境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尽管台湾陆委会已依照外交部的旅游警示，于2014年8月28日起针对中国、香港和澳门3地发布红色警示灯号，强烈建议不宜前往，但施义祥说，这类的警告只反映了新冠疫情的风险，并未纳入中国的人权和政治风险。施义祥说，
目前的旅游示警仅止于是因为 COVID-19， 并没有警告国人，你如果去香港、中国跟澳门，你会遭受到相关的人权侵害的风险与危机。
施义祥呼吁台湾陆委会与相关单位应建立完整的人权示警机制与风险评估，并提供充分资讯，让所有前往中国的台湾人知晓，如果遭遇到像李明哲一样人权被侵害的情况，可以有哪些救援和救济的手段。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和台湾民间司改会等11个民间团体于记者会上共同呼吁更多人正视李明哲案，并且关注言论自由及中国人权现况。他们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李明哲，而不只是李明哲，还有更多香港、新疆、西藏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和人权律师正受到同样的压迫。他们也呼吁台湾民间和政府能共同建立完整的访问记录和统计，以反映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状况与规模，让台湾人有所警惕，以维护现有的民主成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美国国务卿与中国外长再度就危机重重的阿富汗局势通话，不过两国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合作前景不佳。
美国国务院星期天8月29日发表一份简短声明，称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讨论了塔利班公开承诺基于阿富汗人和外国公民安全通道和出行的自由，以及国际社会要求塔利班遵守这一承诺的重要性。声明没有提供这次通话的更多细节。在阿富汗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的第二天，布林肯也曾在8月16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外长通话，寻求共同应对急转直下的安全局势。 美国国务院当时同样只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称两人讨论了阿富汗局势，包括那里的安全形势，以及美中两国把本国公民带来安全的地方而各自做出的努力。声明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与前一次一样，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以八个段落描述了中美外长星期天的通话，称美方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发出明确和统一的声音，确保有关人员能够安全撤离阿富汗，确保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风港。但是王毅表示，安理会的行动应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盾，有助于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而不是重现动乱。星期天，世界近100个国家与美国共同发表一份声明，呼吁塔利班遵守承诺，允许所有外国公民和持有签证的阿富汗人安全有序地离境。中国没有联署这份共同声明。新华社的报道说，王毅在星期天的通话中对布林肯说，在阿富汗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方将根据美方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与美方接触，美方不要再一味地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王毅在上一次通话中对布林肯说，美方不能一方面处心积虑地遏制打压中国，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支持配合。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支持恐怖主义，曾经为对美国实施911恐怖攻击的基地组织提供庇护所，但是中国看来会承认甚至协助塔利班上台执政。新华社称，王毅在星期天的通话中表示，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接触，积极引导，美国应帮助阿富汗新政权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作。星期一，布林肯国务卿将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伙伴举行部长级视讯会议，讨论在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里如何共同应对阿富汗局势的发展。这些伙伴包括加拿大、法国、俄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土耳其、卡塔尔、欧盟和北约组织。
美国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军控制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在受到火箭弹攻击之后继续进行撤离人员的行动。
目击者说，多枚火箭弹射向机场，但是一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这些火箭弹被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白宫发言人沙奇深夜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收到了有关火箭弹袭击的简报，并重申了指令，要求军方指挥官们加倍努力，尽全力保护我们在当地的军人。美国正努力在星期二截止日前完成从喀布尔的撤离行动，当地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上星期四在机场外发生的自杀式攻击导致13名美国军人和至少169名阿富汗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军正在调查星期天的一次空袭导致平民伤亡的报道。美军称，那次空袭消除了伊斯兰国呼罗珊即将针对喀尔扎伊国际机场的一次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厄本说，军方仍然在评估这次空袭的效果，但是空袭引爆的爆炸可能造成其他人员的伤亡，现在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纽约时报说，美军的这次无人机空袭或者引发的爆炸可能炸死了9名平民，包括儿童。美联社也报道说，附近的居民称一些儿童在爆炸中丧生。白宫表示，截至星期天早上，大约12万人乘飞机撤离了喀布尔。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天电视访谈节目中说，原本就是极端危险的撤离行动在最后两天最为危险。他说，目前大约有300名美国公民正寻求离开阿富汗。共和党人在电视节目中继续批评拜登政府的撤离阿富汗行动，称他们根本没有计划。
国央视制作的庆祝中共建党百年的系列节目，其公共服务功能遭到批判，为香港传媒环境恶化再添一笔。美国之音近日采访了上个月从香港来到台湾定居的前香港电台头条新闻节目主持人曾志豪，他以拖着脚镣去跳舞来形容当今香港媒体的氛围，并惊觉原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少得跟大陆一样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曾志豪在香港电台主持节目超过20年，他在头条新闻中饰演的徐副官一角深入民心。他的其他节目如《无火主席》《风秀快活人》和《中女宅男杀很大》等也深受欢迎。他同时也是有线新闻《周日不讲理》的主持人，并为不少报章杂志撰写评论专栏，是香港资深的传媒人士。但今年6月18日，他无预警地遭到了解雇。他只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清理办公室的物品，就告别了工作20多年的这个广播机构。曾志豪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介绍说，自从今年3月香港电台广播处处长从一位传媒人士换成港府公务员之后，电台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也改变了，许多节目被喊停，主持人遭解雇。他说，虽然那时心里已有预感，事情总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还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曾志豪说，香港电台遭整肃后，许多有价值的节目，例如获奖无数的铿锵集，就被抽掉了很多调查报道的内容。当时正在做元朗721事件的调查团队也被通知不准再进行调查报道，团队成员不是辞职就是不再续约。又如香港故事节目访问老牌嘻哈团体 LMF， 因为他们的新歌2019中有痛斥香港政府腐败和警察暴力镇压的歌词，最后也被砍掉。还有资深评论员刘瑞绍主持的中国点点点，即便他是香港电台的长寿节目，也逃不过被停滞的命运。曾志豪说，
就是他要腾出一些空间，比如说他希望可以播放很多就是跟大陆有关的一些我们理解就是那种唱好的歌功颂德的那种节目，就要把它放进去，那其他你批评的或者说一些本土的他就把它拿走，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这种事情发生。
香港电台自本月9日起陆续播放由央视制作庆祝中共建党百年的系列精品节目，包括七一勋章颁授仪式、讲述第二次国共内战三大战役的历史剧《大决战》，以及抗美援朝的热剧《跨过鸭绿江》等，似乎印证了曾志豪的说法。曾志豪认为，公营广播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要去填补商业电台因为广告或商业利益而不愿意播放，但对公众却是很有利益的空缺。就他所知，上述那些剧集，央视会播，香港有线或无线台也会播，因此香港电台并没有必要再用纳税人的钱去采购这些时段来播放。曾志豪说，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到底大家对这个中央台它这次剧集，你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娱乐的片，还是你把它看成是所谓教育的、历史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又打个很大的问号，就是有没有考证过他那种所谓历史成分有多少？这个我觉得也是以前香港电台比较严谨的，他购买这个片子的时候，他会分得很清楚，那个是所谓宣传的，还是真的是一种所谓 documentary， 就是那种有纪录片的那个成分。现在我感觉他们就已经把它混在一起了。
曾志豪表示，现在的香港媒体处在一种未知的恐惧中，尤其去年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香港政府很快就把它拿来对付传媒，媒体不知道国安法的红线在哪里，只能凡事小心翼翼。例如他在 AM730 免费报里原本有一个跟中国议题相关的大国有话儿专栏，每周一次，但编辑主管后来跟他说，可否改成写中国政策就好，不要写到共产党和习近平。又过了一段时间，主管直截了当地跟他讲，算了，不要写了，我们就停掉了好不好。然而香港媒体圈要面对的压力不只是丢饭碗，还可能会被治罪。曾志豪说， 香港电台一名记者蔡玉玲，因为在铿锵集里做了元朗721谁主真相的调查报道，而就一台涉事车辆以车牌查册被定罪。另外，今年7月1日发生的香港刺警案，对媒体界也是一大冲击。曾志豪说，有一位网媒记者当天在直播时碰巧拍到刺警行动，警方国安处人员以配合调查为由搜索该记者的住处，甚至扣留其旅行证件。曾志豪说，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会对香港的媒体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你感觉他无论这个是他真心相信的理由还是他编造出来的一个借口，那就代表他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对付香港的一些他不喜欢的这种媒体，所以现在大家都这很大压力。
随着香港苹果日报关闭，端传媒日前也传出将把总部迁往新加坡。曾志豪觉得媒体搬离香港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因为从前都说香港是中国领土唯一享有新闻自由的媒体天堂，很多国际媒体都驻扎在香港，就是认为香港比较安全。但现在连立场相对中立温和的端传媒都要搬离香港，这是一个更强烈的讯号，代表媒体自己也知道无论怎么温和或者跟建制派走得多近，最终还是脱不了身。曾志豪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讯号是更糟糕，就好像他现在香港对媒体的这个界限已经收得很窄了，就是你是苹果的那种不能生存，没想到可能你觉得你是端的这一种也不能生存，那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生态变得太恶劣了。现在
曾志豪表示，现在香港媒体人的生存之道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归顺，另一种就是豁出去了不怕死。他说，有些媒体人坚持在国安法的红线下继续发声，但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例如网媒立场新闻和众新闻，他们持续的在有限的空间里去争取无限的自由，令人敬佩。曾志豪说，他有一位媒体朋友就曾经对他说，香港最坏就是变成新加坡，不会变成新疆，新加坡顶多去坐牢，新疆可能会被送去集中营。曾志豪说，这种媒体人甚至把坐牢也视为一种见证，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觉悟，就不可能留在香港做新闻。据曾志豪介绍，很多香港媒体人的内心其实也很害怕，所以有些自由撰稿人选择去法庭报道一些政治犯的经历和其背后感人的故事，一方面风险比较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他们尽量去做其他媒体不愿意去做的事，他们希望在政治运动里被牺牲的人声音可以被记录下来，不被大众遗忘。曾志豪说，香港媒体的情况就像是拖着脚镣去跳舞，意思是说在这么大的压力下本身都已经动弹不得了，但还是挣扎着移动脚步去争取一点点的新闻自由。他说，以前大陆的媒体自认为拥有新闻自由，在他的眼里就像是一个玩笑，但现在香港传媒界静若寒蝉，他才惊觉原来现在香港的氛围跟大陆是一样的。他说，如果从前香港的新闻自由空间比作一床整栋住家的话，那么现在香港的新闻自由就是里面的一间小雅房，但其他楼层还有别人住，所以就要小心了，手不要伸得太直，要不就碰壁了，脚也很难伸直，必须要弯一点腰，香港的新闻自由只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曾志豪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的推特近日遭到洗版，从本月19号到24号出现超过千计的批评，抗议薛建在8月18号贴出讽刺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漫画。日本专家分别分析，中国对日外交对日本社会与文化关系的影响，以及通过图像和社群媒体在政治宣传上的效益。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本月18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在推特中贴出了讽刺漫画，嘲讽美国军机在2001年对阿富汗丢下了炸弹， 2021年则丢下了人肉炸弹。日美关系专家、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教授安部文司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指出，美国曾经对于中国政治的转型有所期待，但是事实与美国的预期相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既不民主，对于美国也相当不友善的专制大国。如果思考中国的历史，美国当时的期望真的是太乐观了。因此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从奥巴马总统第二任后半期开始就改变了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明显敌视中国，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拜登政府。中国当然也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在国际外交上设法打击美国的形象。他说，美中冲突越演越烈，中国驻日本的外交官自然也随着美中冲突的加剧而增加对美国的批评。外交本来是属于政府间的谈判，然而在现代大众社会中，舆论不仅在民主国家，而且在威权国家也对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公众外交与政府间外交变得一样重要了。中国外交官当然知道这一点，并使用推特这种日本社会大众广泛使用的社群媒体推动公众外交，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将美国的责任直接诉诸日本公众舆论，而不是日本政府首脑的最有效的方式。日本网志 Real Kyoto 的发行人、京都艺术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小崎哲哉也同意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結局ね、中国政府が思ってることを代弁しているツイートですよね。
以中国目前的对日外交策略来说，重点之一是打击美国在日本的形象。因此削减这个做法是一个与中国官方外交方向一致的政治宣传。我个人未必同意中国外交的立场，但是这是一个跟得上国际潮流，对驻在国社会宣传管道与效果有相当程度了解的外交方式。可见的中国驻日外交单位有做好基本的功课哦。自8月19日至24日六天之间，有众多日本网民在薛建的这个推文下面留言，抗议身为外交官的薛建这种做法是轻忽人民，非常没品。还有网友故意写上天安门事件，或是贴上1989年天安门事件坦克人的图，反讽中共当年在天安门事件以武力镇压要求民主化的学生，造成多人死伤。小崎哲哉教授说，
人命軽視であるっていう反応があるそうですけれども、実際に
比艺术的表现而言，插图确实不怎么精致出色，但是它的传达力很强。推文的目的和插图相符，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美品或是轻忽人命。事实上，认为外交官不该以真名发布可能被视为轻忽人命的内容，这种观念已经落伍了。自从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推特就因为他的操作而成为一种简单直接的政治武器。他发表的内容也未经审核，而且不乏争议性的话语。既然美国总统可以把这样的操作当作家常便饭，中国也用一样的平台和方式对付美国，似乎也颇合理的。小崎哲哉教授表示，本来政治家和官僚在社群媒体上发表意见，并不符合正式发言的管道。但是以外交目的而言，外交官使用适合的武器进行信息战是很自然的。这时使用插图等特别制作又简单易懂的煽情内容，其目的不仅是在互联网上引起注意，而是要将话题扩散到其他大众媒体上，再造成社会的热烈讨论。中国驻日大使馆于今年4月曾经在官方推特账号中贴上了一张身上印有美国国旗的死神，敲着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的门，而所有的大门都流着血，贴文字写下，这就是美国带来的民主。不久前的8月13日，薛建在个人推文中写道，真是笑死人了，美国竟然要举办民主高峰会，现在的美国有民主吗？只有腐败的民主、金权的民主、民小化的民主。在新冠疫情中有60多万人丧命的美国，谁该负责呢？应该没人负责吧。安部文司教授说，随着美中冲突的发展，日本试图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提出建立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与美国更加靠近。日美关系紧密是中国最不乐见的，因此中国驻日外交官一方面批评美国，另一方面与日本建立友谊， 试图在日本和美国之间挑拨，制造分歧，试图离间日本和美国。小齐哲哉教授说，
自国のプラスになるようなメッセージを発することは何の不思議もないし、内容はともあれ
薛建发系列推文的目的是为了让日本舆论在美中冲突格局中更靠近中国，这可能是中国对日外交路线从如北风一般的战狼外交路线转向如太阳一般的温暖柔和路线，但是这仅限于对日本国内的民众想要灌输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今年四月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贴了一张模仿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的画作，讽刺日本政府决定将经过处理的核废水排放入海，这个动作就不是温暖的路线了。赵立坚的推文是英文，是针对全世界的宣传，薛建的推文是日语，是针对日本大众的。薛建上任后积极使用推特贴文，对日本放软身段，强调日中友好，经常在推特转发中国媒体《人民中国杂志社》的贴文，其中内容除了嘲讽美国的插图之外，还有许多介绍日本景点、美食与文化的旅游宣传。皮尤研究中心在七月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在调查中的17个经济体中 ,69% 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的看法，其中又以日本的 88% 最高。安部文斯教授表示，其实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观感并不差，而且一直带有一种恕罪的心态。虽然侵华战争是政府的决定，但是当时连私营企业也积极配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提高。安部文斯教授说，在江泽民时代，可能由于中国的强权政治的角力，江泽民转向反日使日中的关系恶化，导致了历史意识和尖阁诸岛等种种争议性的问题又浮上了台面。即便是习近平上台后的中国共产党，至今对日的态度也并没有改变。美中矛盾激化，习近平政府又转向希望安抚日本，但这不过是中国试图抗衡美国的战术，中国的对日政策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只要中国抗日的立场不从中央转变，驻日使馆再怎么表演日中友好，日本人只会觉得这是个广告。小齐哲哉教授说，自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日本的网络右翼就一直呼吁着反中和反韩，这一点至今未曾改变。执政的自民党政府一直与美国亲近，网络右翼等为数不少的民众都支持亲美政策，而且随着中国在二月实施的海警法，以及中国船只频繁出入尖阁诸岛海域，都让日本社会对中国感到不满。现实的威胁摆在眼前，中国的驻日外交官要改变日本的舆论实在是难上加难。小齐哲哉教授表示，
中国にとってトランプが勝つのとバイデンが勝つのとどちらがプラスになると中国は思ったのか。
对美国来说，自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以来，从阿富汗撤军一直是一个夙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是同一个方向的，但是网络右翼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赵立坚的战狼作风和中国驻日外馆看起来似乎与共和党同样在加强对拜登政府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推文可能真正的主旨在于替特朗普平反哦。现任的拜登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比前任特朗普政府更加反对中国，如果要中国在两者之间取舍，当然会希望特朗普重拾政权的。小齐哲哉指出，以这个前提，中国驻日外交官推文讽刺现在的美国政府，引起网络右翼的热烈讨论，就是合理的做法了。安布文斯教授认为，无论中国驻日外交官这些推文是在丑化美国、友好日本，亦或是别有用心，对日本的官民来说都不太会改变亲美离中的想法的。他说，当然有一小部分的日本人认为我们应该在美中冲突中调停，当和事佬，缓和美中之间的关系。有的人主张即使美中冲突加剧，日本也至少要当一个不沾锅，同时与美中保持良好的关系。我觉得这种期待根本就不现实，因为日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日本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而日本政府应该会选择美国，因为这也是唯一而正确的选择。 这其中包含着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所以日美同盟是最重要的。第二是日本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也就是认同普世价值，比如自由民主政治、尊重基本人权、法治等等。安部文斯教授表示，日本在现实与精神上都需要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价值认同契合。所以中国驻日外交官的政治宣传手腕虽然合理，但效果恐怕会让中国失望。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俄罗斯、中国、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许多基础设施和经济合作项目最近被越来越多的讨论。阿富汗与这些周边国家合作项目的背后，也凸显了阿富汗在中亚和南亚的重要地缘政治价值。但是有分析认为，阿富汗政局仍是决定这些项目是否实施的关键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上个星期访问了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三个中亚国家和伊朗。巴基斯坦被认为是对阿富汗政局拥有关键影响的邻国。库雷西8月26日会晤了土库曼总统时，双方讨论并表达了对从土库曼经过阿富汗到巴基斯坦最后再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支持。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的天然气管道计划每年输送330亿立方米的土库曼天然气。这个项目在土库曼境内的管道早已经开工铺设。就在不久前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尔的前夕，塔利班领导人与土库曼政府的高官举行会晤，也讨论了这条天然气管道。塔利班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最近一直跃跃欲试企图对阿富汗政局施加影响的俄罗斯，更在一个多月前就表态支持这一项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16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所举行的有关中亚和南亚议题的国际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有意参与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他称中亚和南亚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拥有很好的前景。苏联解体之后，作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天然气开采国，土库曼过去主要依靠前苏联的天然气管道网络经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但是在多年前通向中国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建成之后，土库曼天然气现在几乎全部卖给中国。俄罗斯能源界和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支持并试图参与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在经济上能够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所铺设的管道和其他的相应的设备技术等等都会由俄罗斯提供。此外，除了土库曼天然气外，俄罗斯自己开采的天然气未来也可以经过这条管道经过阿富汗出口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政治上，俄罗斯通过支持这一项目能够帮助土库曼斯坦减少在天然气出口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同时能提高俄罗斯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地位，更能对阿富汗和印巴关系发挥更大的影响。阿富汗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为这个国家带来可观的过境收入红利。俄罗斯能源界目前所讨论的其他的一些能源项目，有的也涉及中国，包括从伊朗经过阿富汗到中国的油气管道项目。这条管道计划从伊朗开始，经过阿富汗主要城市赫拉特和阿富汗北部，然后从瓦罕走廊进入新疆。这一项目不但可让中国和伊朗更加接近，同时也能够使这两个国家对阿富汗施加更多的影响。经阿富汗把伊朗和中国连接起来的还有公路交通项目，但是所有这些项目的实施的前提条件是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外界目前普遍都不看好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未来能够顺利铺设完工。 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萨塔诺夫斯基在自己所主持的一档广播节目中说，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管道项目是在26年前的90年代中期，但迄今仍然还看不到这条管道的前景。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如果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在阿富汗投资和实施项目等等几乎都是空谈。库尔托夫说，如果阿富汗局势稳定，中国在阿富汗的一些项目可能早就已经实施了，这包括中国在那里的铜矿项目，中国一直无法开采，中国在当地还有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有从伊朗到中国的油气管道项目等等，目前都无法实施。库尔托夫说，只有阿富汗的局势的焦点从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些项目才能够实施，但告别战争投入经济建设目前来看还十分遥远。与此同时，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日尔诺夫8月25日在 YouTube 频道上对一位俄罗斯著名的官媒记者表示，俄罗斯可以与阿富汗合作共同开发那里的矿产资源。他说，塔利班同样感兴趣与中亚国家合作实施一些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阿富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铜矿、铁矿，特别是目前被各方广泛关注可用于制造电池的锂矿等等。俄罗斯媒体报道，阿富汗的锂矿最早由苏联专家发现，苏联早在60年代就绘制了阿富汗矿产资源的分布图。尽管前苏联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早就打阿富汗矿产资源的主意，但是阿富汗除了留下了帝国坟场这一称号之外，这些资源一直埋在地下，迄今无法被开发。阿富汗缺乏基础设施是这些资源无法得到开发的另一个因素，因为如果建设基础设施，把开发出来的资源运出去，那样将会大大提高阿富汗矿产和油气资源的开发成本，因此也让许多投资人望而却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8月27日表示，乌兹别克边境城市铁尔米兹到阿富汗的铁路交通运输已经临时恢复，乌兹别克斯坦通过铁路正向阿富汗运送食品等民生必需品，帮助当地的民众。从铁尔米兹到阿富汗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郊外的数十公里长的铁路几年前建成通车，这也是阿富汗境内唯一的一条铁路。乌兹别克斯坦计划把这条铁路延伸到首都喀布尔，然后抵达巴基斯坦主要城市白沙瓦。乌兹别克斯坦在今年年初已经与巴基斯坦签署了有关铁路建设的相关协议。乌兹别克总统米吉尔约耶夫把这条铁路称为世纪项目，这更是乌兹别克斯坦有史以来所参与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乌兹别克斯坦还计划建设从乌兹别克到阿富汗的输电线路网。乌兹别克同时加紧推动与阿富汗的边境贸易。在边境重镇铁尔米兹市，在阿富汗局势没有变化前，乌兹别克已经开始建设包括物流、仓储等设施在内的大型边贸服务中心。涉及中亚地区与阿富汗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兴建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过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高压输电线路，把这两个中亚国家的多余的电能经过阿富汗出口到巴基斯坦，以便解决巴基斯坦电力紧缺问题。这一项目在2010年被提出，到2016年时，这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输电线路网的动工仪式。但除了阿富汗局势影响线路的施工外，中国近些年来加紧了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包括经济走廊的建设和中国参与兴建巴基斯坦新的水电站机组。这些因素也都使这个输电线路网络的项目的未来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听众朋友， 这个小时的时事精锐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的时间再见。